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信身体复活。正道的经文在圣经旧约以赛亚书26:19-21。圣经旧约以赛亚书26:19-21。找到了，由我先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26:19，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呀，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要交出死人来，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主，当你的公义施行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当你伴随着万千天使天君一同荣耀的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景象是何等的大而可畏。我们会看到那时，正像你自己所说的，你必把麦子和稗子分开，把山羊和绵羊分开。主，你要在这个世界上来施行公义，来施行审判。主，我们看到这大而可畏的景象，主，我们不由得担心我们自己。我们因为我们深知道，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与那些注定被遭灭亡、被弃绝的人，本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一样的败坏，我们一样的不敬畏、不圣洁。但是主，我们深知道你的恩典把我们分别出来，你自己使我们变得跟从前不一样。你与我们订立圣约，你把我们接到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就像你自己所说的，好像进入了安全的内室，为我们关上那遮蔽的门，让我们可以在里面得保守、得看顾，直到你的愤怒撤去。而且到时候你把那天国的门打开，我们进入那新天新地，在你的荣耀当中与你的万般祝福永远同在，与你面对面的相处。我们想到那一刻真的是好的无比，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会看到这一切的起点就在于你应许给我们的身体复活。主，我们常常明白和熟悉这个道理，我们常常知道这个身体复活是我们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教义之一。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太熟悉，太多的挂在口头上，以至于我们常常轻看了它的实质、它的福分。主，真的是祈求你今天借着以赛亚书的经文，再一次带领我们回到你这个最根本的应许面前，让我们深深的体会身体复活到底是怎样丰盛的福分，让我们会看到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将是怎样的荣耀，并且这样一个荣耀的福分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帮助和激励。主，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沾染和玷污，我们常常以这个世界物质短暂有形的东西为永恒。我们常常听到身体复活，但是我们感觉模棱两可，我们心里常常暗自的不信。主，真的是祈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消化这个我们对我们来说难懂的真理，让我们可以让这个属天的现实指引我们每天的生活。主，我们愿意活在复活的盼望当中，我们更愿意做你复活的见证。求你的真理眺望我们，帮助我们，喂养我们。主，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以赛亚书26:19-21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实际上是延续着之前我们提到过以赛亚书26整篇的一个写作逻辑。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的一开始，他谈到那个救恩之城当中的人们，紧接着在以赛亚书26的中段， 十几节那个地方，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泾渭分明地呈现出两群人、两种结局、两个去处。一人的道路如何，那不信不敬畏神之人的人，他们的败亡的命运又会是如何？在我们上个月以赛亚书的讲道当中，我们会看到旧约时期的蒙拣选的百姓以色列，包括今天的我们，其实从我们的本质上，我们也是全然败坏的，我们也是全然堕落的。按照我们自己，我们的行为没有夸口，按照我们自己的本质，我们不圣洁。就像以赛亚书26章18节所说的，我们本身并不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拯救。新约当中那一个生产的妇人带来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复活的盼望，他为这个世界带来拯救。在他所带来的应许和盼望当中，我们深知到我们每一个爱神、敬畏神、信从神、顺服神话语的人，都要经历一个终极的应许，就是以赛亚书26章19节那里面谈到的，信神的死人，在这个原文当中，也就是神你的死人、属神的死人，终有一天将要复活，而且这个复活不是抽象的，是身体复活，是身体复活。那睡在尘埃里的，那我们知道这指的就是那些埋藏在黄土当中、被葬在石穴当中的那些在世人看来已经去世的人，他们有一天会站起来，他们有一天会像拉撒路一样响应耶稣基督的呼召，响应那个从天上传来主凯旋的号角，会自己从自己那个死亡的墓穴当中重新的站立起来，向神高歌，向神去献上自己的赞美。那时耶稣基督主作为生命的泉源、活水的江河，救恩带来的复活的应许，好像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属血气人身上的甘露，让我们被从罪的权势之下彻底的解脱出来。那时无论是大地，无论是象征着混沌的海洋，都不再能牢笼人，这个世界的权势再不能捆绑我们，我们要与我们的主一同进入新天新地，得地为业。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应许和盼望之下，20节和21节都讲的是我们能够有份于这个身体复活的应许，我们会经历什么。你会看到21节讲的是当我们身体复活之后，我们必然要面临的一件事，就是审判。无论是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在耶稣基督关于天国的讲论当中，他说到主再来的时候都会身体复活，只不过义人、信神的人、基督徒、蒙拣选的人，他们身体复活是要进入新天新地，与神永远同在，得那长久的安慰和喜乐。而那些不义之人，他们身体复活，他们的败坏的身体就是他们犯罪的工具和器皿，要一同复活来到神的面前，被浇在硫磺火湖的地狱里面，永远的承受神的烈怒和咒诅，身体和灵魂同受那无尽的煎熬。这就是21节所说的，当耶和华从他那永恒荣耀的居所出来，再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如一个威严的狮子一样，他就如一个眼里不容沙子的审判官一样，他要查究地上居民的罪孽。在之前以赛亚书的经文记载当中，我们会看到当主的荣耀、当主的威严再临到这片土地的时候，那个时候罪人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罪人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罪无可推诿了，在那个圣洁公义的主面前，罪人突然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了，他们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他们会急忙去躲避，想藏在岩石的穴里，想藏在石头的洞中。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看世人看为可靠的那些避难所、大地、岩石穴、山洞都不再能够遮盖这些罪人，他们将全无保护，他们全无掩护。那个时候在神审判临到的时候，每个人、每一个罪人都会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 那个审判是公开的，那些罪人所遭遇的可怕的景象是永恒的。那我们不由得想起，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也是罪人呐、啊。我们的所作所为其实跟那些预备进硫磺火窟的人没有本质的区别。到那天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是在福音里面，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仍然要经历审判，我们仍然也要像那些罪人一样来到耶稣基督那个审判的宝座，来到那个审判台前。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又不一样。那些不信的人是凭着他们自己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去交账，自己为自己的罪负责，而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身上是披戴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义袍。神会通过耶稣基督他一生完美的顺服和他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赎罪祭来看待我们。所以耶稣基督的义在审判台前被归算在了我们的身上，而我们的不完全，我们的悖逆，我们的小心，我们的软弱被归在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身上。他已经为我们偿还，他已经使我们得赎。当灾难临到的时候，当那个审判临到的时候，当神的烈怒浇灌在这个败坏土地上的时候，我们神的百姓将会被神保护起来。用圣经上的话说，用以赛亚书26:20的话说，我们会被神接入内室。什么是内室？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家里可能有不同的房间，但是是那个最亲最私密的房间，那个最至近的家人才能进入的房间。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耶稣基督在神面前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不但是让我们不再受死，而且我们在神面前是真正得了儿子的名分。现在我们可以靠着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家里人。我们未来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可以一起进入那至圣所，进到那个属神的最私密的空间里面，我们与神同坐同住，一同的赞美。我们是神的家人，神看我们为最宝贵的。当世上洪水泛滥的时候，当这个世界被火炼净的时候，我们就像那方舟里的挪亚一家八口一样，我们就像那以色列民人出埃及的前一夜，那灭命的使者巡行在埃及遍地要击杀埃及长子的时候，我们就是那门楣上涂着羔羊之血的家庭。只要把门关起来，隐藏片石，神的愤怒不但不会临到我们，相反，神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各样的祝福、永恒的生命，就要借着身体的复活，就要借着审判的完结，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长久永恒的现实。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26:19-21，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旧约当中谈到身体复活的经文，里面当中有怎样的真理和教导。就像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提到的那样，身体复活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教义。通常大家第一次听到完整的福音讲论的时候，都会提到约翰福音3:16，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会经历复活，而且是身体复活。我们非常熟悉这一点，这个对我们来说，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但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人就是容易灯下黑。有的时候我们越熟悉的概念，越自以为明白的概念，其实我们却常常轻看了它的实质。我们真正要明白身复活是什么，尤其是身体复活是什么，我们首先呢要明白身体复活不是在说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谈到人类去世之后会以一个怎样的状态存在，会去哪里，不单是有基督信仰，不单是有圣经一家之言。大家设想一下，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生活在公元1世纪耶稣基督同时代的一个人，如果我们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耶稣基督传福音的那个处境之下，如果我们是在那个时候， 有人问我们说，哎，你说人去世了之后我们会去哪，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在耶稣基督传福音的那个迦南地那个地方，我们大概可以听到这样几种观点，当然这几种观点都是不准确的，这几种观点都不是圣经所谈的身体复活。第一种观点今天在英文当中叫 immortality， 翻译成中文大概是不朽，不朽。在当时，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我们知道生活在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他们很多时候常常受到当时所流行的希腊哲学的影响。希腊哲学有很多流派，其中最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主义他告诉我们，物质和精神，身体和灵魂是二元对立的，二者是冲突的。所以呢，他认为人类的灵魂是高尚的，是一个被一个好神所创造的，而人类的身体是败坏的，像一个监狱一样，它关押着我们良善的灵魂，所以呢，它是一个坏神创造的。所以呢，你会看到希腊哲学它呈现出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它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监狱，关押着我们良善的灵魂。希腊哲学相信人的灵魂是高尚的，是倾向于善的，但是呢，常常被肉体的软弱所束缚。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他相信当人类的去世之后，那些寻求真理的灵魂会彻底的摆脱肉体的桎梏，回到那个真理，永恒的真理当中，彻底存在在一个属灵的状态当中。所以呢，他认为说，既然身体是坏的，那么人类去世之后，身体和灵魂分离，灵魂摆脱了肉体的辖制，灵魂就达到完全了，灵魂就变得纯粹了，灵魂就成为一个绝对高尚的存在了。这个用希腊哲学的话说，就叫不朽，对应着今天中英文里面的一个单词叫 immortality。我们谈到这种观点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会看到肉体并不是灵魂的监狱，我们会看到肉体并不是在一开始，肉体也是被我们的神创造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是被同一位耶和华，被同一位神创造的，都是起初都是甚好的。所以这种认为人去世之后灵魂会永远长存，从此摆脱了肉体的辖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错误的。那我们会看到呢，如果我们是当时公元一世纪的犹太人，我们还会听到一种观点，在当时中东的那些大城市，安提亚也好，亚历山大也好，这些著名的商业城市大城市，他们在当地呢也成为一个宗教的中心，很多来自印度的，来自波斯的东方宗教，他们带来他们的一种对人类对人类去世之后的一种看法，在英文当中就被称为叫 reincarnation， 翻译成中文就是轮回。东方宗教他们相信轮回，他们相信灵魂离开我们现在的身体之后，经过一段时间还会回到身体，但是呢跟我们现在不再是同一个身体，而是另外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原来在中国的时候都听到过一些民间传说或者民间信仰，佛教了，它讲到六道轮回，讲到投胎转世，其实都属于东方宗教讲到的这种轮回的概念 reincarnation。 他们相信灵魂还会再回到身体，但是呢不是原来的那个身体。我们谈到这也是错误的，这也是错误的。近些年尤其是在欧美，在一些自称为基督教但是实际上是自由派的这样的群体里面，他们还有一种关于复活的观点，叫灵魂的复活或者灵性的复活。这往往是自由派或者是呢这个不信从圣经权威的人，他们强调，他们说，当我们读了圣经之后，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导之后，你的道德如果完善了， 你的品质如果改良了，如果你更加的与人为善了，你如果更加的体贴和关怀别人了，你更加的博爱了，那么呢你的灵魂或者是道德就更上了一层楼。那么呢他就把这种道德的改良称为一种灵性的复活。但是呢我们谈到呢这个呢也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无论是东方宗教的轮回，古希腊哲学柏拉图主义宣扬的那个脱离身体的不朽，还是今天那些自由派不信圣经的所谓基督教会教导的道德改良的所谓灵性复活、假复活，这些都不是圣经所谈到的复活。圣经谈到的复活一定要有一个重要的限定，是什么？身体复活。所以为什么使徒信经里面他说的不是简简单单的我信复活，而是我信身体复活。你会看到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每一次强调那不信基督是从肉身来的，他就是不是属基督的。怎么有人传没有身体复活的事情？这件事对于最初的教会来说是最核心的真理，是最终极的盼望。因为身体复活反映了圣经所教导的整全的人论。我们会知道我们人是有身体和灵魂两部分，我们的身体是从神按照他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身体是按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从泥土造的，我们的灵魂同样也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样式和形象吹了一口生气来到的我们里面。神既造了我们的身体，也造了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来源于神，属于神，起初是甚好的。我们的灵魂起初也来自神，属于神，是甚好的。我们身体和灵魂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荣耀，起初都是荣耀的，都是神的创造，都是神的受造之物。所以耶稣基督他应许来救赎我们这些在亚当堕落里在亚当里面堕落的人，那他就不只是救赎我们的灵魂，他也救赎我们的全人，当然也就包括了我们现在的身体。所以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直到以赛亚书26章19节那个说到主那属主的属神的死人复活的时候，那些睡在尘埃里的人都要重新站起来向神歌唱的时候，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才算完全彻底的脱离了堕落的影响，与我们的灵魂重新合一，达到完全的程度。到那个时候全才是救恩终极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改革宗神学常说我们当下的状态是已然和未然并存的。为什么说有未然？那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状态还不甚完全。那什么时候完全？就是当我们的身体被主耶稣基督从尘埃里面再次唤醒的时候，就是完全的时候，就是那得荣耀的时候。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的救赎才算最终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进入天国的永恒。只有当基督再来使我们的身体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才算最终的得赎。那我们现在是怎样的状态？现在就像保罗在罗马书8章23节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是等候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现在是在等候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会看到整本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从旧约以色列的百姓到今天我们基督徒，古往今来神圣约的应许是一致的，我们所期盼所仰望所等候的那位主是同一位，我们核心的真理当然也是完全一致的。很多试图肢解圣经的人，很多试图暗中抵消圣经权威性的人，很多试图从我们这里面，从我们信徒的心里面夺走对神指望和盼望的人，他会呢暗中向我们拆毁圣经的权威，他想令我们怀疑圣经的一致性。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今天很多不明白真理的人，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他试图在告诉我们旧约和新约的教导是不一致的，他试图告诉我们旧约和新约它是对立的，它是矛盾的，旧约是过时的。但是我们从神古旧不变的圣约应许来看到，绝不是这样。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很多今年世俗大学里面所谓的宗教学者， 他们都在兜售一种非常有害的想法。今天许多对圣经一知半解的人听到了这些所谓很新的这些论调之后，他们也常受这种自由派神学所兜售的陈词滥调的影响，也会人云亦云。他们会说旧约当中是没有复活的概念的，他们认为呢，复活完全是耶稣、保罗和其他使徒们的一个理论创新，是他们在公元一世纪发明出来的，在旧约当中以色列民根本没有复活的盼望。他们会断章取义的去解释圣经，他们会说你看亚伯拉罕的话当中，亚伯拉罕谈过复活吗？好像大家想了想，哎，亚伯拉罕好像一直惦记着应许之地，好像惦记着土地和后裔，好像没听亚伯拉罕谈到复活呀。然后他们又会说，哎，你看到过说，哎，大卫谈到过复活吗？有的时候我们一想大卫，好像一时半会也突然好像想不特别起来哈，没有特别，一时又把我们问倒了。然后就说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那个十诫，领受律法，他说告诉你这是严厉的，你不遵行就会如何如何。他也摩西何曾谈过复活？所以这么一路下来，很多人呢会被他们这种断章取义的这种教导呢所洗脑。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么说实则暴露了他们对圣经的无知。我们会看到他们对圣经的加工永远是经过剪裁和断章取义的。我们会知道我们谈到圣经的启示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神学概念，就是圣经的真理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是被渐进性的启示的。我们会看到复活的应许在一开始亚当的时候，在一开始摩西大卫的时候，他是有一些经文是间接的暗示的，但是呢他在旧约当中真正开始特别明白的教导是在哪？是在亡国的时代，是在以色列民他们开始拜逆、开始妥协、开始败坏、开始随从外邦的时候，神对他们宣告严厉的审判，同时在审判当中又赐给他们悔改后的安慰和盼望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身体复活的教义开始被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旧约当中绝对不是没有复活，相反旧约已经清晰地教导身体复活的概念，只不过在哪里呢？往往是在先知书里面，在先知书里面。因为我们会看到在先知所生活的那个败坏的王国时代，北国败坏，南国也败坏，我们会看到神在人中所招呼召所兴起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他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他们都不能持守真正的圣洁。在这样一个人类当中没有救赎，人类自己不会出现弥赛亚的状态之下，你会看到在先知书里面遥远的指向、遥远的预言、遥远的为他所有圣约的子民应许一个从神而来的弥赛亚做真正的先知、祭司和君王，在他的工作当中，在他的职分当中，我们才会有真正复活的盼望。我们会看到旧约圣经的作者们对将来复活的盼望是有着强烈的期待。这里就不得不提一段关键的经文，大家如果手中有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伯记19:25-27。约伯记19:25-27，约伯记19:25-27，它非常的独特，因为约伯记很有可能是整个旧约39卷书当中成书最早的一卷书，很有可能是跟摩西五经同时代甚至更早的。在这本很有可能是圣经最早的一卷书当中，我们会看到约伯记19:25-27，这月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关于身体复活的经文。但是遗憾的是，这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一节19:26，在和合本的翻译当中却被翻译错了，而且是比较严重的翻译失误，它翻译的正好跟原文的意思相反。ESV 圣经相对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英文 ESV 圣经相对来准确地传达了希伯来文的意思。 ESV 19:26这样说道， And after my skin has been thus destroyed. Yet, in my flesh, I shall see God.
你会看到在和合本的翻译当中，大家如果手中有和合本，大家就可以看到和合本的约伯记，和合本的约伯记十九章二十六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但是大家如果手中有圣经，有 ESV 圣经，大家可以看到 ESV 圣经怎么说， In my flesh I shall see God， 我这肉体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这不单是 ESV 圣经的一家之言，一个最准确的最直译希伯来原文的另一本英文圣经的译本叫 NASB， NASB 怎么翻译约伯记十九章二十六节的 From my flesh I will see God。 英文 KJV 圣经怎么翻译这节经文的 In my flesh shall I see God。 NIV 英文圣经怎么翻译的 In my flesh I will see God。 所以我们会看到最主要的英文最权威的英文译本，他们在这一点上都跟原文保持了一致，也就是说，也就是我这肉体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因此整个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肉体，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一种震撼。大家可以把自己带入到约伯当时那个处境当中，约伯当时面对极大的困境和灾难，他经历自己亲人的离散和死亡，他经历财产的丧尽，他经历身体的衰残，他遍身满了脓疮，他坐在炉灰当中，他向神举哀的时候，但是从他口中说的是什么？我这满是脓疮，我这全无希望的肉体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这肉体之中得见神。这是一种怎样的盼望？这是一种怎样的笃定和确据？这是怎样一种从复活带来的眼光，能够战胜眼前的困境和现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被罪所辖制的世界当中，我们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会经历病痛、苦难和挫折。可能我们会因意外，可能我们会因突发的疾病，我们行动不便，我们可能需要卧床，我们可能需要别人的搀扶。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在我这行动不便，在我这需要卧床的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我亲眼要看他。我们可能被医生宣告得了绝症，我们可能我们的病情不容乐观，我们可能身患了癌症，我们可能连医生都对我们不抱希望。但是哪怕连医生都束手无策，当世人都弃绝我们，当我们在这个被宣告为癌症晚期的皮肉灭绝之后，我们还会在这个肉体之中再次得见神。我们要亲眼看他，我们不像那些外邦人，我们不似那些预备遭毁灭的人，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即便肉体去世，我们也是主的死人，我们要复活。我们终有一天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兴起，我们不但要兴起，我们还歌唱，我们把感恩和荣耀归给这个赐复活大能的神。这个是约伯的现实，是旧约以色列当中所有跟随神的守约百姓的盼望和现实，这个是早期教会保罗和众使徒们的盼望和现实， 这个是在历史历代的教会当中激励着宗教改革时期一批又一批殉道者的现实，今天也是你我在肉体的软弱当中也必要成就的一个盼望和现实。我们的皮肉，我们现在的这副皮囊会灭绝，会衰残，但是主应许我们，我们必在这肉体之中再次的得见他的荣耀，再次的为他歌唱。我们跟那些没有神的人，没有复活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要有底气宣告这样一个我们跟这个世界不同的结局。除此之外，旧约当中关于身体复活的主要经文还有以西结书37章的13节，在另一位先知对已经处在被掳状态流离外邦异乡的以色列民宣告，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你们要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有一天神会把我们每个人从我们短暂安息的坟墓当中招出来，那一天当我们的眼睛再次被擦亮的时候，戴斯当我们的嘴再一次的张开唱出对那个永生神的赞美的时候，那一刻我们对神的认识将达到顶点，那一刻我们将会像约伯一样说道，从前我们是风闻有你，但现在我们是面对面亲眼的看见你，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知道你是耶和华。但以理书12章第2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我们会看到但以理是在旧约当中比较末期的先知了，随着启示的渐进，关于身体复活的启示在旧约当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个时候关于身体复活之后已经谈到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去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但复醒的人并不都在歌唱，其中有得永生的他们是要歌唱向神献上欢歌，但也有那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他们只能在硫磺火湖当中哀哭切齿。我们从以上的经文当中看到，我们从以上的经文证据当中就已经可以足够的反击很多自由派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可以大声的宣告，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神向我们的应许，神向所有蒙拣选，神向所有盼望弥赛亚人的所施的应许是一致的。旧约已经教导身体复活的真理，虽然旧约的信徒他们对复活的本质不像今天的我们在福音里面一样知道许多的细节，虽然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对复活的信心不像我们今天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有这么清楚的根基，但是正如这些经文所反映的，旧约的圣约百姓以色列民他们确实对未来身体的复活怀有盼望，新约只是为他们已经怀有的这种信念和盼望提供了更多的细节确据和更详细的解释。那我们明白了什么是身体复活之后，我们不禁就要好奇，我们会提出下一个问题，那我们会怎样复活？我们复活后的身体是一个怎样的光景？我们探究完身体复活是什么，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我们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复活。在圣经当中复活的含义常常被保罗用另一个词传达，就是得荣耀。保罗曾指着一个未来的日子说道，到那天我们要和主一同得荣耀，罗马书8章17节。而且当保罗在论述救恩次序的时候，他也将这最后一步称为得荣。罗马书8章30节说到，那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这个得荣耀具体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保罗使用撒种在土地上去比喻，然后呢是先撒种子在土地上，然后种子成长为更奇妙的事物，这样的一个例子为我们解释复活后的身体将会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格林多前书15章42节到44节， 这是圣经当中相当直接的一段去描写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的光景和现在形成怎样的对比。格林多前书15:42-44，保罗说到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保罗在这里面对比我们当下的状态和未来复活得荣身体的状态，我们可以提炼总结出我们经历了身体复活之后，我们会有四个形容词去描述我们当时的状态：不朽坏、荣耀、强壮、灵性。不朽坏、荣耀、强壮、灵性，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挨个的来解释一下。首先，复活的身体将会是不朽坏的，这意味着不会衰老，也不再会遭遇任何疾病。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会完全健康，永远强壮。复活的身体将会完全的彰显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智慧。我们要清楚的看见神要人当有的样子，神形象和样式的承载者。那个时候我们会完全的健康，不再有衰残，不再有残疾，不再有瑕疵，不再有疾病。我们会看到第二点，那里面谈到说复活后的身体将会是荣耀。荣耀这个词怎么理解？这其实是突出一种地位上的改变。所以他说的不只是那个时候我们颜值会变高，身材会变好，不是说现在我们200斤到那个时候就变成标准身材了。他更主要的是说神赐给他子民高升的尊荣来统管万有。那个时候我们相对于一切的受造物，我们的地位，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跟现在我们被罪所辖制的状态之下完全不一样。你会看到先知但以理在论到复活得荣的时候，他说到什么？但以理书12:3说到，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你会看到这里面谈到的荣耀是跟什么挂钩的？是跟智慧，是跟认识神相挂钩的。换言之，那个时候谈到说我们变成荣耀的，其实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拉近，我们彻底摆脱罪的辖制，我们的地位因着被神洁净而变得崇高。耶稣基督也这样说，马太福音13:43，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我们会看到，当谈到得荣耀，但谈到发光，其实是伴随着我们在神面前身份地位的改变，伴随着我们对罪的缠累和辖制彻底的摆脱，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什么叫荣耀？就是我们身上不再有任何罪的玷污。什么叫荣耀？荣耀就是我们的性情里面不再有一丝一丝一毫的败坏和软弱。那个时候我们完全的来到神的面前，因着被洁净，我们的地位变得崇高，不再是在尘埃里哀哭切齿，而是在神的面前欢歌。所以包括摩西在西乃山上只因耶和华和他说话，摩西的脸就发光，就变得荣耀。耶稣基督登山变相，这些都让我们略微一窥那复活之后所应许给我们的荣耀的样式和面貌，一种地位的提升。复活之后的身体，第三点也是会强壮的。这意味着那时无论我们的体力还是智力都会达到我们今天无法企及的程度。虽然我们仍然不会像神一样拥有无限的能力，可能我们也不一定会像这个好莱坞漫威超级英雄那样有各种天马行空的超能力，但是我们一定会有完整的人性所本来应该有的能力和力量。我们一定会有堕落前甚至远超于堕落前我们应该有的能力和力量，也就是神赋予我们的 那个原本我们应当有的这个能力和样式。所以复活之后的身体足以让我们做成我们想要做的符合神旨意的事情。那个时候只要神命令我们，我们就能做到，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那个受造的人性不但被彻底的恢复，而且超越。我们那个时候不但是情感上喜爱神的命令，我们在能力上也可以完全的遵行。这种体力、智力、意志上的完全，到那个时候被称为strong，强壮。第四点，我们的复活后的身体将会是灵性的。灵性的希腊文是叫 pneumaticos， 这个词我们要重点讲一下。 pneumaticos 并不是说非物质，并不是说非物质，而是说符合圣灵的性质，顺应圣灵的带领。他是在谈到这种，就是与圣灵相合。大家注意到这个希腊文 pneumaticos 灵性的，不是说非物质，不是说未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看不见摸不着，像一股云烟一样，不是的。我们身体复活之后的状态是我们可以完全的顺应圣灵的带领，与圣灵相合的，有点类似于咱们中文当中所说的属灵的。因此实际上是要表达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是臣服于军事的欲望，受制于自己有罪意志的身体。但到那时我们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是臣服于圣灵的意志，并且主动的顺应圣灵的引导，这样的一个身体。同理，保罗在格林多前书15章第50节谈到过，说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这里面说的这个血肉之体强调的也不是物质身体，而是强调堕落之后我们在亚当里面所传承的那个必朽坏羞辱软弱的身体。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在新天新地会存在于一个非物质的状态当中，不是的。耶稣基督身体复活，我们也会像耶稣基督一样经历身体复活，而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的身体将会被主为我们完全更新成全新的，被主更新成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就像一切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向我们见证。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门徒们不敢相信，门徒们以为他是鬼魂。耶稣基督怎么说？魂无骨无肉，但是你们摸我，我是有骨有肉的。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复活？耶稣基督有物质的身体，有骨有肉，他能被触摸到，能吃食物。耶稣基督复活后的身体显然是一个已被成全状态下的物质身体，那也是我们复活之后会有的样式。那这个时候我们心里不由得又升起一个疑问，那这个身体太好了，那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现在的身体显然是软弱的，显然是会朽坏的，显然是属血气的。但那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样？难道说我们现在这个就已经再没有了，神到时候另赐给我们一个身体吗？我们现今的身体和复活之后的身体会是怎样的关系？存在怎样的延续性？是一模一样的，还是有一些不同，还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根据圣经给我们的线索，我们可以说复活之后的身体构成与我们现今的身体构成，在一些经文当中你会看到保罗会指出我们现今的身体和复活之后的身体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延续性。比如说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大家注意到保罗在这里面是怎么说的哈？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大家注意到他这个表达没有？ 它是使哪一，那我们常说身体复活，身体复活，那到底是哪一个怎样的身体活过来呢？他说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我们知道这个必死的身体毫无疑问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到那个时候会再一次的经历生命，再一次的与灵魂联合。无独有偶，在另一处经文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当中，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当中，保罗再次说到，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大家注意到没有，这里面呢，保罗在同一节经文里面谈到了我们之后的身体和我们现在的身体，既有延续的地方，也有非延续的地方。他谈到说，到那时那个身体是什么身体？仍然是我们现在这个卑贱的身体，但是它被神改变了形状。大家注意到没有？那个延续性体现在是现在这个卑贱的身体，但到那个时候会在神的手中经历一个改变，这是非延续性。我们会看到神会化腐朽为神奇，就像神他应许会用火炼净这现今的世界，把它 renew 成一个新天新地一样，神也会把我们现在这个卑贱的身体，神也会把我们现在这个必死的身体经历一个 renew， 使我们改变形状，就与他那荣耀的状态相似。何等的奇妙，以至于几乎超出我们现在有限的想象力。神在这里面应许了这样的一个样式，或者是大概的一个这个做法，但是神现在并没有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细节，这可以给我神给保留给我们盼望的空间。保罗在我们刚才提到的格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种子的例子。大家想想种子和未来长出来的农作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在春天所种下的和我们到秋天所收取的这中间，它们之间既有着差异，也有着延续。我们会知道在我们秋天所收获的果实其实就来源于春天我们种下去那个种子，但是我们秋天所收获的这个果实看起来又跟我们春天所种下的那个种子又完全不一样。大家体会到保罗在这里面选取这个种子和作物作为比喻，它中间那个良苦用心没有？种子和最终那个果实之间既有着延续性，又有着非延续性。果实来源于当初的那颗种子，但是它经历了改变，变得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变得充满生命力，变得丰盛，变得丰硕。种子虽然长成了丰硕的植物，却仍然保留了原来在其中的物质，同时他又从他以外的地方吸取了其他的资源，同理我们现今的身体和复活之后的身体存在着延续性，但是一定也会有不同。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这件事的细节，因为圣经没有在这件事上对我们启示的特别详细，但是圣经肯定了这个结论，我们这必死的身体，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将会在身体复活的时候经历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改变，到那之后我们的身体将会不朽坏，荣耀强壮，灵性到达一个地步与主荣耀的身体相似，令人称奇。我们何等的惭愧能够有份于这样的一个赏赐，但是这是主在他的救恩和福音里面定义要加给我们的。那我们最后来谈一谈，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要如此强调身体复活的重要性。我们在搞明白身体复活他说的是什么，我们怎么身体复活，我们来说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去宣讲，不断的去传扬身体复活的重要性，以至于它是我们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教义之一。对此保罗强调什么？保罗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三到十九节他这样严厉的说道，至今振聋发聩。他说道，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复活，若基督没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 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叫基督复活了。因为若死人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的，你们就扔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着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会看到这里面保罗，或者说神借着保罗的口，他向我们宣告一个身体复活是最核心的真理，最基要的教义。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盼望，没有复活我们就灭亡了。我们的信仰如果仅仅是管到我们今天的道德提升，我们的信仰如果仅仅是让我们去经历一个心灵鸡汤，我们的信仰如果只是帮我们去蒙受今生的祝福，让我们今生过得比别人更好，那保罗在这里面他下了一个断言，他说那这样的人就比那些不信的世人更可怜。世人不信有神，他们可以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损人不利己，他可以偏行己路，他可以作奸犯科，只要他能让自己过得舒服。基督徒若没有复活，若没有永恒的生命，想犯罪还不敢像世人一样放开胆来犯罪，然后还没有，然后只活着一辈子，没有永恒的生命，那其实就比这些偏行己路的世人更可怜。我们会看到神的话语是一灾成灾，但是我们会看到神的话语也像一把两刃的利剑，神的话语像一面镜子，在神的话语面前，蒙神所选召的人和未蒙神所选召的人，他们会截然不同的呈现出不同的对神话语的态度。蒙神所拣选的人会表达，会因着圣灵的重生表达出信的回应，而未蒙神拣选的人会因为没有圣灵而随从自己心里败坏的罪，表达出拒绝福音的回应。我们会看到越是重要的教义往往越是叫不信的人反感，不是吗？不但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时候如此经历，就在使徒行传17章32节，我们会看到当保罗来到亚略巴谷，来到当时那个古典世界的智慧之都，当时那个世界的大学城雅典城，对众人宣讲那个未时之时，谈论这个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亚略巴谷那群爱好学问爱好哲学的希腊人，他们一开始对保罗所说的还蛮感兴趣的，不是吗？当时你会看到使徒行传17章，当保罗站在那里宣讲的人，很多人感兴趣聚集来听，但是当保罗从这个未时之神慢慢的谈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他在福音里面赐给我们那个最大最重要最深刻的智慧，身体复活的真理的时候，大家注意到当时那些世人眼中的智慧人，世人眼中的大学者，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众人一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开始讥笑保罗。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换言之你打住吧，我们今天不想听了，以后再说这些虚无缥缈的事了。我们会看到古往今来人心的悖逆刚硬，对神话语的不信从来没有改变过。今天可悲的是，甚至就连许多基督徒对身体复活的教义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迟疑，不愿意大胆的肯定，因为常识，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因为我们眼中所长期看到的这个物质的现实，它无时无刻的不向我们宣传，哪有什么死后复活的事情？人死了埋到土地里面，身体不就被微生物分解了吗？不就进入到自然界的再循环了吗？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无法理解神如何能使存在延续性的这个身体从坟墓当中，甚至从骨灰当中还能复活回来，这难道不是天方夜谭吗？无论这个迟疑是来自不信者怀有敌意的质问，还是我们心里诚实的疑问，我们要明白，只要一个真理，圣经有清楚的教导，即便我们暂时在理性上不能理解这件事，也绝不能成为我们排斥它的理由。 上述诸多的经文已经结论向我们指出，我们现今的身体和复活之间的身体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延续性。纵使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神如何去成就这件事儿，神到底是在细节上怎么把这个在我们看来不可能的事儿变成现实，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主的话语和圣灵确信，那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和我们每个人的神，他每一时刻都以他的主权统管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用他的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他当然也能够以某种形式存留我们的身体，并使之成为将来复活身体的种子。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在人这是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神可以从无中造出万有，造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造出宇宙。神当然也可以当他再来的时候，把那个哪怕是在我们看来已经分解成元素，分解成土壤的身体，再一次让我们从尘土当中行起，向他歌唱。我们会看到普世的大公教会都认同的使徒信经简洁明了，惜字如金。但是就是在这样简洁的一个信仰告白当中，他特别的提到了我信身体复活，足见这个教义的重要性。因为他清楚地宣告了神所创造的物质世界起初的美好，并且神也应许他会在他再来的时候像更新我们一样更新这个曾经被罪所缠累和辖制的世界。我们将活在那个具有神创造我们一切优良品质的身体当中，永远是神的形象的见证，证明他创造了一个从起初就甚好的物质世界。哪怕这个世界曾经在亚当的堕落当中被玷污，但是神的大能必洁净它，不但被恢复，而且更加超越原本的状态。身体的复活与我们当下的基督徒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会看到，首先身体复活这样的一个盼望的存在，使我们不再强求神当下就采取行动。假如我们不信身体复活，我们就只能有今生的盼望，我们就不得不只看重短期的利益，我们就非常渴望，就希望强求神当下就采取行动，神只在我们短暂地上的一生就兑现他对我们的全部承诺。如果基督徒的生活的赏赐只在于今生，我们就无法坦然地活在盼望当中，不是吗？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五旬节之前，当圣灵被普世的浇灌教会之前，当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还并不完全明白这个圣经的真理之前，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他马上要复活升天，当时他的门徒们是怎么反应？他的门徒们巴不得是抓住那个正在升天的耶稣基督的衣襟和脚踝，说的说，主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此时吧。我们会看到这是这样同样的情感。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长久以来跟随耶稣基督，他们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盼望，他们可以感觉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会在地上复兴那个荣耀的国度，他们会感觉到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就是宝座的君王，他们就是十二开国元勋，可能十二元帅或者是十二上将什么的。但是呢，你会看到他们等啊等啊，他们等到了耶稣受难，他们又等来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现在耶稣基督要眼瞅着升天了，要回到父上帝那里面了，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地上的以色列国还没有显在他们眼前，他们以往还矜持一下，他们以往对地上以色列国那个盼望还稍微的矜持一下，还掩盖一下，现在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要走要升天，他们再也藏不住了，他们会说，主啊，你现在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此时了吧。就好比说，假如说我们一个人应许我们要给我们一笔存款，我们呢满怀着盼望，我们等啊等啊， 等了几十年，后来这个人跟我这个人他找到我们跟我说，我要退休了，我要此后我要离开这里去到另一个国家，永远的在那里面常住了。那这个时候哪怕我们之前再能克制，我们之前再能等待，我们之前再能心存盼望，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哎，你几十年前答应我那笔要给我的存款哪里了，再不管他要，那我们就失去盼望了，因为再找不见他了。你会看到起初那个还没有彻底明白真理的门徒，他们当时也是这样，他们仅仅是把那个国度的盼望定睛在地上。如果我们认为基督徒生活的赏赐也仅限于今生的话，我们也可能会犯十二使徒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样幼稚的错误，我们没法坦然地活在盼望当中，我们会企图用一些自己的方式去促成那赏赐的实现。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败坏，我们会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我们努力地去传福音，我们寻求改变。当我们看到我们长久地为这个社会去祷告，去传福音，去尽我们力所能及的服务和努力，但是这个社会短时间内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气馁，常常会自暴自弃，常常会觉得可能就这样了，我们可能会失去行善行公义的这种努力的盼望。但是呢，神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地上短暂的几十年，我们的身体还要复活，这帮助我们能够单纯的全心依靠神。即使我们的努力在我们所生活的这几十年中可能并不会带来这个社会立竿见影的改变，可能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忠心的传福音，可能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忠心的去见证神的话语和真理，可能中国几十年之后仍然是现在这个样子，可能美国几十年之后可能会变得比现在更自由化更败坏，但是我们的盼望，神对我们的评价，并不是在我们在这个地上短暂几十年的得失。纵使我们的努力可能并不能带来这个社会立竿见影的改变，但是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遵行他的命令，无论得时不得时，总在遵行他的话语，践行他的话语，我们就已经借着忠心顺服和使主得荣耀的生活，显明了我们对主的信靠。所以我们可以活得蛮有把握，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可以不再患得患失。无论这个时代因我们的见证改变变得更好也好，还是这个时代的自己的最终变得越来越差也罢，我们会知道这个世界不能定义我们，主不会在我们，主不会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绩的多少改变与否来评价我们。我们也更知道死亡不能加害我们，我们知道真正能够救赎这个世界的，真正能够洁净这个世界的，真正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是主再来并使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们和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会一同被主更新和荣耀。这是第一，身体的复活使我们不再强求神当下就采取行动，使我们不再对自己的基督徒生活患得患失。第二，我们会看到身体复活使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我们刚才举的约伯记的例子当中，我们会看到约伯为我们描绘的那个盼望，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这肉体之中得见神，一种笃定的盼望，我自己要见他，我亲眼要看他。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末了，我会看到我的主，我的救赎主活着站立在地上，站立在我们的面前。到那个时候，我们清楚地知道并且看见并且见证那个从亘古到现在的仇敌死亡被彻底地丢到硫磺火湖里面，那个末了的敌人终被打败，生命终必得胜，吞灭了死亡。同样，身体的复活使我们更加的盼望新天新地。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对新天新地的盼望那种迫切，说实话不如说，神，我祷告求你，你赶快赐我一点当下的眼前的好处，神，你有那功夫赶快把我眼前的这个难题给解决了，给办了，你把我眼前的这个难题解决了， 我的这种迫切盼望更甚于我对新天新地的盼望。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候？起码我个人是有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对新天新地没那么盼望，是因为我们说不好听的，我们有眼无珠，我们不知道真正宝贵的是什么。我们之所以今天对新天新地没有那么深刻的盼望，是因为我们打心眼里并不觉得它特别好，或者它好又能好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就像一个幼稚的孩子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二章他提到基督徒属灵生命成熟程度的时候，他谈到有吃干粮的信徒，也有喝灵奶的婴孩。很多时候我自己软弱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自己连喝灵奶的婴孩都不配，我就像那个母腹当中的胎儿一样，属灵的胎儿一样，在母腹当中躺着，在羊水里面浮着，我就该感觉啊，这里面太好了啊，这个这么暖和，饿了就吃一点羊水，渴了也喝一点羊水，我就感觉这里面真好，我愿意永远待在这里面。我们这种心态大家都会感觉很可笑，但其实我们流连于这个世界，我们感觉我们能够长久的停在这个世界多好，我们就像那个母腹当中不知外面精彩的胎儿一样。等到我们被从尘土中唤起的时候，那就像我们最终经历产难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一样，我们会看到，哇，原来我们在母腹当中所以为的好是太幼稚了，那个母腹当中的温暖和供应与我们这个世界的精彩，与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品尝的美味佳肴一比，简直不可一提。我们一看，我们当时可能在母腹当中就觉得这里面的空间已经够大的了，但是我们一出母腹，我们会发现，哇，这个房间那么大，一打开窗户一推开门，会发现房间外门外的世界那么辽阔，那么多彩，那么荣耀，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任何一个来到过这个世界的人不会再流连，不会想重返母腹当中的环节。今天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生活在救恩的已然和未然当中，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好处，所经历的恩典好不好？好，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他们的程度就相当于那个母腹当中的状态一样，不是真正成全的。主迫切的要把我们接到那个真正的世界里面，主迫切的要跟我们面对面，主迫切的呼唤我们回到的那个真正的家乡，那个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永存的帐幕和荣耀当中。我们盼望那一天，我们更因着这种盼望，我们相信并宣告并传扬并见证身体的复活。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感谢你赐给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诸般的好处、恩典和供应。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每日的看顾和护理。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更感谢你赐给我们永生和复活的盼望。我们会看到复活的盼望真正使我们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让我们不再因怕死做奴仆，让我们不再以这个世界为我们永远的家乡，反倒使我们感觉当我们与世界相近，我们就与主相离。主，我们求你用你的真理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更多的思想天上的事，以神的国以神的家为念。主，让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盼望也去传扬，也去分享，也去见证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让我们一起可以在主你荣耀的国度里面长久为家人，永远的团聚。这是真正的财富，这是上好的遗产，这是好的无比的。主，盼望你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身体复活，渴慕这个份永恒的荣耀，并且也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践行出来，做你忠心良善的仆人和管家。主，求你来在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你来补足，当我们退却失去勇气的时候你来刚强。主，也祈求你借着这样的真理来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主，让我们巴不得我们主啊都能够有份于这样上好的礼物，让我们已经在这恩典当中的人，我们可以爱主更深，更多的认识你，更殷勤的为你而活。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家庭、教会当中成全。主，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